没有错，但是不表示他们不爱钱，并不表示他们不侍奉马门。所以这么多年来被全世界到处漂流，你要我说表面上挂起牌子来他们是侍奉神的，但大家都知道有目共睹的他们是侍奉马门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影响。那么神呢，放不放过？神没有放过。圣经说这个飞卷书卷呢，要进入偷窃人家，要指我名其假释的人家，要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牧师就都毁灭了。弟兄姊妹，如果神爱他的子民，神就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所以你想，这个不就是如果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我们在世界里面浸润太久了，我们在世界里面混得太久，你在银行做事做得太久了，所有的 trick， 所有的那些那些这个非所有的秘诀你通通清楚了。一个大的文件你表面看上去一点文章都没，一点什么问题都没有，结果你就发现所有的秘密都在那个看不见那个小字里面。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懂得的人他专门注意小字，所以你就晓得这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你不要以为说现在这个世界比巴比伦就好一点，现在实在说来刚好是巴比伦完全发挥的时候。你看现在大家都是向前看，现在政府赚钱，你看见政府跟政府做生意，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为着利益，你可以说为着国家的利益，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东西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不要忘记，千错万错你爱信主，千错万错你爱信你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被裸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很自然就养成一些习惯，但是呢，神不放手我们，神永远以圣洁的尺寸来衡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能不能进神的殿，你能不能来到圣所，这就证明说到底你能不能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好，那么这是就是飞行书卷的很清楚，我们说跟巴比伦当然有关系，巴比伦很有关系。好，那下面一个这个意象呢，是一个凉气，然后凉气呢，你看一个妇人呢装在里面。那么我们首先呢把这个凉气啊稍微看清楚一点，这第一呢是一个这个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凉气的原文呢，它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体积的单位。因为这里讲的凉气讲的容器，讲的容器当然指的体积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呢，一个最大就是容，如果讲到容器最大的也是一法。所以这里呢这个凉气就是一法，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所有在圣经里面你讲的凉气最大的，可以说有多大的，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单位的。我们好不好，你看啊，如果大家懂记得，你还记不记得路德记，你记得吗？他不是在波阿斯场上就是这路德在那里失去麦穗吗？然后一直很认真，然后最后他就打了约有1法的大麦，你记得吗？1法是很大，可以说所有容器里面最大的。所以那个大小大有多大呢，就等于我们普通的从这个乌龟车 Volkswagen 那么大，大概是那样大。所以呢今天你要知道看个容器有多大，你就知道说那个容器当然既然能够把 Volkswagen 把那汽车装在里面，可以装几个人呢，装一个富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凉气，那么这个凉气是1法啊，记得。所以呢我们说过这个路德打了一天打了1法的大麦，那就指那个体积有多大。虽然是麦穗啊，你把麦穗加在一起，那么好像就好那个你就看见好像就可以把路德和他一家全部包在里面，那么就是1法。所以这里刚才所说的那个凉气呢就是1法，明白吗？这讲体积。所以做生意呢，第一要问你体积，第二要问你重量。那重量怎么是重量呢？这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你看见呢这个起头圆签一举起来以后，那么你才知道说坐在里面的是个妇人，否则你看不见，对不对？那个圆签举起来， 但是后来呢就把妇人扔在凉气里面，然后就变了，就把那片原先的就扔在凉气的口里面，就把它封住了，然后就把它就悬在空中，然后就把它带回到示拿，带回示拿呢就带回到巴比伦。那么有意思就在这个原先这个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他连德，这个一个他连德呢乃是所有希伯来重量最大的一个单位，你不可能比它再大了。所以现在你讲到那个原先有多重，那么是所有重量里面最重的了。所以大家是明白吗？这里不只有容器讲到体积，这里也讲到重量。那做生意呢，你看见如果麦子到这些东西当然需要讲体积，有的地方需要讲重量。所以做生意免不了的是体积，免不了的是重量。所以一面讲一依法，一面讲一个他连德，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呢现在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以后，像第五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所以你最早看见的就是那个容器。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什么呢？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原文没有恶人，原文只是恶。所以如果你要知道罪恶的恶它的形状是什么形状呢？在遍地的形状，就那个容器的形状，明白吗？所以这非常有意思的。然后我见一篇原先呢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原先扔在凉气的口上。然后两个妇人最后呢也带着翅膀，然后就把她悬在，就把妇人悬在天地中间。那最后呢圣经说把她带回到她的故乡，那个故乡就是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那么为他盖造房屋，那有一种的房屋是专门为着巴比伦建造，那你知道到了巴比伦什么样的房屋，你就看巴比伦特点在哪，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房屋真的建造好了以后呢，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这里也讲到巴比伦的前途。那么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呢坐在凉气里面，很清楚是跟凉气发生关系。那么本来呢她是从巴比伦来的，现在呢她回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你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巴比伦一定要回到哪里，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示拿地区。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就是圣灵用这幅图画让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是怎么开始的，巴比伦也怎么结束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光讲巴比伦，巴比伦一定跟一个女人，跟一个妇人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妇人就是那个妇人，就是在凉气里面那个妇人，明白吗？那么等一等我想就很清楚了。你如果十七章你发现说这个跟偶像有关系，所以巴比伦呢是个宗教的巴比伦，但是你到十八章就不是了，十八章是个经济的巴比伦，是个金融的巴比伦，很有意思的。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你看见尼布加利撒所做的那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一面指着巴比伦会存到永远，巴比伦存到永远就是巴比伦偶像存到永远，你看见这就是整个世界宗教的开始，宗教的来源。但是不止如此，因为整个偶像是镀金的，所以不由得你不拜。许多时候你说我不拜偶像，但是你看你很少不为五斗米折腰，很少不为五斗米不这叫什么，就是普通我们说好我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弟兄姊妹，等到真的到了一种情形，你不得根本是身不由己。所以有人讲得很好，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整个的世界就像这样一个大的江湖一样。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巴比伦是怎么开始，巴比伦是怎么结束的， 我想就很清楚。那这里是讲到巴比伦的开始，为什么讲到巴比伦的开始呢？那么第五节，在他额上有明写的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大家都知道，可憎之物在圣经里面指的偶像来说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妇人，这个宗教的巴比伦，其实说来是所有宗教发源地，他是他的母亲。讲他的母亲，就表示所有全世界宗教都从哪里来的，所以一点都不错。如果你比较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学的，比较所有的宗教的话，你最后一定追根究底，可以一直追到巴比伦去。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所以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那么一点都没有错的，你不管是什么宗教，你看见那个发源最起头，你通通可以追到什么？追到尼禄，通通可以追到尼禄的妻子。所以你看，许多宗教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有女神呢？为什么有观音呢？这些东西，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跟儿子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知道说，真正你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这是整，这就是。这就是巴比伦的本色。所以就做十七章来说，是宗教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发源的，这是清楚的。那最早的时候，当然世界宗教的中心是在巴比伦。那最大那个巴比伦那个祭司呢，叫做 Pontifex Maximus， 他有个封号Pontifex Maximus， 这是他的封号，所以那个是在巴比伦。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巴比伦不是被掳了吗？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巴比伦中，这个后来因为这个整个世界环境的变迁，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这个巴比伦中心呢就开始慢慢迁移了。那么到了主前大概200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就到了别加摩。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启示录，特别讲的别加摩的教会，不是讲的你们中有撒旦的座位吗？那撒旦的座位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别加摩去的话，你到现在你还看见了一棵大树，但是那个有一个祭坛，那个坛呢就是给丢失的坛，偶像的坛，那个坛是好大好大，那个其实呢就是撒旦的座位，很清楚是撒旦的座位。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度呢，如果你问全世界这个巴比伦宗教那个大祭司，他的中心跑到哪里去呢？就跑到了巴比伦去了。那么好了，今天你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呢有一件很有意思，德国人非常有毅力的，当初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这个别加摩，就是撒旦的座位以后，然后他就把整个的坛呢，整个的秋坛就从别加摩就搬到柏林去了。所以如果大家去柏林，没有去过别加摩博物馆，你不算是去过柏林，因为这个是 UNESCO site， 是个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这个你别的地方根本看不到的。你到别加摩你看不见那个座位，但是你如果今天到了柏林的博物馆，叫别加摩博物馆，你一进去，你一进门你就看一个好大好大的秋台。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撒旦的座位。那当然我顺便提一下了哈，你到如果到这个别加摩博物馆，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就是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时候这个但以理还有这个以西结不是被掳吗？掳了以后他一定在俘虏的行列里面。那么然后这个巴比伦的人呢，一定要让你经过个凯旋门，一定要经过凯旋门。那么那个凯旋门呢，你如果今天到巴比伦去找不到，已经没有了。但德国人呢可以把它完全搬到柏林去，而且一个一个砖头一个个就把它贴在上面，所以你走在上面，你今天如果站在那个前面的话，你的确就会想到2500年前，你就想到说你看见这个但以理怎么样在俘虏当中从这个凯旋门里面经过。所以这个实在是个奇景，这个一点都没有，在考古界的奇景，2500年前。还有呢，我们说过了，主前大概是2200年嘛左右，那个秋坛到今天在柏林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有一度 你看见说这个大祭司搬家，然后这个中心搬就是从哪里呢？从巴比伦就搬到别加摩，然后到了主耶稣降生以前就搬到罗马。到了罗马以后，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所有的罗马皇帝有两顶帽子，一顶帽子他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就是他是 Pontifex Maxima， 他是什么呢？是整个可以说是整个巴比伦宗教的祭司。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你会看到罗马废墟，平常你看到罗马废墟什么好看的呢？好像是没有什么好看。但是呢，如果你仔细注意，那里有一个庙，就是说在那个它有一个市集嘛，市集是他们普通开会的地方。那么其实呢，你从那里走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保罗应该在哪里受审，因为保罗一定在一个审判大厅嘛。那个审判大厅那个时候叫做大会堂 Basilica Julia Basilica， 那保罗一定在尼禄面前，就在那个地方受审的，这个不大有问题的。那么就在如果现在我所站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向大家演讲的地方，那么保罗的那个 Basilica 应该在我的右边。那么在整个的广场这个最顶的这一边，那么有个庙，那个庙就是